好，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中国教会史啊，讲到第十，这个历史不断的往前啊，我们讲到1920年代啊，1920年到30年代的时间啊，我们看这教会所发生的事。那中国教会1920年代啊，如果我们看历史的话啊，有一个五四运动啊，或者我们讲到说1914年到1918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时候民国成立是1911年，啊，1911年，民国成立的时候，上个礼拜我们讲说，基督教就进入一个黄金的时期啊，因为全盘西化，然后开始中国也变了，过去的传统啊，好像也失去了啊，然后开始大家都是要往新的啊，往科学、往西方去学习啊。可是，一次世界大战啊，对中国有没有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
没有。
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有没有打到中国这边来？
没有。
没有啊。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我们叫欧战，
对，
欧洲嘛啊。那主要是德国跟英国啊，啊，法国啊，还有俄国、意大利啊什么的啊，这些国家，主要是俄国啊，还有当时的奥匈帝国啊，还有土耳其。然后混在一起，主要的战场是在欧洲。那打了4年，中国有没有参战？啊，我们中国有没有打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第二次大战我们是战胜国，对不对？那第一次大战呢？我们是战胜国，有没有第一个有没有参战？
有啊，
有啊，好，有参战啊，
派这个劳工去，
派劳工去啊，是站在哪一边？是站在英美这边，还是跟德国在一起？看你要选对边嘛，对哈？啊，是跟英美在一起，所以是战胜国。哇，战胜国好不好？
好，
会有很多好处，对不对？啊，我们签订合约。那照理说，这个德国是战败国啊，我们要好好的压榨他，对。所以我们签订巴黎合约的时候，你看到哦，德国赔偿很多。那我们是战胜国啊，那德国在中国的这些主权呢、啊，租借的，哎，我们可以跟他要求回来，对不对？结果有没有要回来？
就给谁
了？交给别人啊，
是日本，
给日本啊，给这个，所以这个等于说是1919年的巴黎和会啊，我们是战胜国，可是呢，我们却没有得到好处，好处给别人拿走了啊，然后我们是外交上的一个大挫折，所以你看到这个事情，你觉得干嘛啊？你们这西方列强。哦，要我们去打仗，劳工我们快去了，结果呢，回来啊，打胜仗要分赃的时候，要论功行赏都没有哦，反而我们的利益还被夺去，所以我们就想，哎，这个是我们被欺负了嘛啊，这帝国主义真的是不安好心啊，好，所以这个1919年所签订巴黎和会啊，我们中国觉得是受到欺负啊，受到屈辱啊，在外交上一个很大的挫折。那结果呢，就造成五四运动啊，五四运动就是这样，很多的知识分子开始不满啊，开始不满啊，他们就投入这个运动。你知道五四运动最主要是从北京啊，北京大学的几个啊几个知识分子啊，他们所率领的啊几个。那其实他们啊所说的思想啊，有各种不同的背景，有的是无神论的思想啊。有的是比较是经验主义啊，自由主义啊，怀疑主义啊，还有包括马克思主义啊，所以五四运动这个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东西哈、啊。那五四运动它的出发点是好的，因为它的出发点就是知识分子哈、啊、有个觉醒啊，他希望透过这个民主科学啊，能够来爱国来救国啊，国家实在是不行了啊。那北洋政府啊，当时的政府其实不是民国啊，是北洋政府啊，跟这个外国在那边签订的啊，所以那他们就发动了这些哈、啊，当时最主要的一些人物啊是胡适啊，我们看到胡适啦、蔡元培啦啊、陈独秀这些人啊，那他们其实都有不同的背景啊，像胡适他比较强调是经验主义的啊，经验哲学，他受杜威的影响啊，那陈独秀的话，我们讲陈独秀就是。他是共产党的发起人啊，所以在那个时候也差不多共产党啊，我们共产党的建党伟业是从哪一年开始啊？1921年啊，都记得很清楚啊。 所以已经90年了啊，已经快100年了啊。所以你看到在这个阶段啊，就产生五四运动，然后又共产党起来啊，然后各方面汇合在一起啊，那对基督教有造成一些冲击，因为在当时啊，在当时中国人开始普遍，本来是全盘西化，啊，接受西方的科学、民主，接受西方的好东西。可是我们发现西方这些人啊，不怀好心，所以我们称西方为帝国主义啊，啊，讲他们是帝国主义美帝啊，我们是美帝的走狗啊，英国帝国主义或者是什么，都称他们为帝国主义。那基督教呢？基督教就变成跟帝国主义一起来的啊，它就变成帝国主义的工具了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我们看到这个帝国主义就跟基督教连在一起啊。他们反西方、反帝国主义的同时，他们也反了基督教。
嗯，
啊，所以我们看到这黄金的20年啊，在民国的前后全盘西化，我们看基督教好像是被接受，可是呢？同时这个基督教又是在这个五四运动开始啊，又开始被排挤，因为跟西方和列强他们放在一起，所以有一个运动很重要啊，这个运动我们称为非基运动啊，就是非基督教，基督教不好啊，我们要啊就是攻击它，排斥它啊。那一般来讲这个好像已经成为历史啊，我们历史上也只是一笔带过，可是对我们基督教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要把它提出来啊，所以讲到中国教会历史，我们一定要提到有一个叫做飞机运动啊。那飞机运动是从1922年开始哈，到1927年这段时间啊，大概有5年6年的时间啊。那总共比较大的运动总共有2次哈，所以我们了解一下这个飞机运动是怎么开始的啊。啊，因为这个飞机的运动的开始是在1922年的4月哈，那有一个组织。叫做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啊，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当时哈，不是讲到说，在欧美很多国家，他们有很大的复兴，很多学生信主，然后就很火热，他们就很想到世界去宣教，派出很多的宣教士哈。记不记得在美国哈，他派出的宣教士1/3都到了中国啊，中国，所以这个学生的一个基督教的组织哈，是世界性的。他们要召开一个会议，这是第11届大会啊。他们要在哪里召开呢？因为很多的学生传道人、宣教士，他们都在中国，干脆在中国召开不是很好吗？也制造一个这个宣传呢、啊、广告啊，让人家在能够更多的进到中国啊。所以我们之前讲到说，来到中国的宣教士有好几千个，对，啊，本来是人数很少，一直慢慢增加，增加到1922年的时候是最多的一年，总共有8000多个。宣教士到中国，所以你想想看，有这么多的宣教士到中国来啊，那这个，所以在当时哈、啊，这个号召力啦、影响力都很大。
嗯，
那他们召开要在哪里召开呢？他们要在清华大学召开。清华大学召开，他们会觉得是名正言顺、理所当然啊，因为清华大学当时是等于是在庚子赔款的美国啊，美国的把这个退款啊。来建立这个清华大学，而且其实是宣教士他们的一个建议哈，他们的影响，所以在清华大学召开这个会议好不好？有没有问题？啊，照理说没有什么问题啊，我们看这很好啊，对，可是问题却大了，对不对？哪些问题呢？就是因为在当时有很多啊，有很多知识分子，第一个他们反对基督西方帝国主义，同时他们也就反对基督教，而且在当时很多的思想啊，他们也受到无神论的影响。有受到自由主义啊、怀疑主义、世俗主义等等的这些从西方来的思想，并不是完全都是接受基督教的，很多西方的思想是反对基督教的，就像无神论啊，啊，就像是马克思主义啊，这些基本上来讲他们是反对基督教的，所以这些知识分子他们接受了这些观念的话啊，正好啊，又在清华大学召开这个会议啊，他们就说为什么学校召开这个宗教会议啊？学校是学校，教育是教育，对，啊，那怎么可以这个借着学校之名来召开这个宗教的会议？那所以他们就开始要反制啊。在当时我们看这个会议哈、啊，是搞得很热烈啊，有30多个国家代表，有146个人啊，那中国的代表有400多个人参加哈、啊，有为期5天的会议啊。 那会中讨论的事项哈，我们看到有国际与种族的问题，基督教如何改造今日的社会，还有企业实业哈，如何向学生传基督教啊，学校之生活之基督化啊，然后学生在教会的责任啊，如何使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啊，能为成为一个更强大的团体。所以他们讨论的事情，如果你再注意看，他们牵扯到啊，跟政治或者是社会开始哈、啊、参与啊。那特别是想要让这个基督教传播哈、啊、能够更广泛，可是问题是有人不赞成基督教，可是你又拼命要传，那基督教的姿态也太高了一点啊。而且才不久之前他们开了一个会议啊，我们讲到中华归主，记不记得啊，中华归主啊，我们中文是讲中华归主，这个没什么嘛啊，可是英文的话就比较麻烦一点啊。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啊，听起来什么基督就是基督要征服中国哈、啊，那这个字眼很多人懂英文啊，知识分子懂，因为哎，你这个是不怀好意的啊，司马昭之心，你们想要干嘛啊？想对中国有什么不怀好意啊？所以他们就开始反制啊，所以就有一群学生，他们就起来从北京大学啊，在当时有电报啊，他们常常发表宣言嘛，就电报出去啊，然后上海那边、重庆那边也得到消息，然后他们报纸就登出来。传播传得很快哈、啊，就像我们现在这个什么网络的哈、啊，这个 email 这个东西哈、啊，所以他们在1922年4月准备要召开这个会议哈、啊，在一个月前啊，3月9日的时候啊，上海学生就发起一个叫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一个组织啊，所以这就开始了反击啊，反击基督教，开始了飞机运动哈、啊，所以我们讲飞机运动。您可以把这个名词把它记起来啊。那在3月11号，在北京也出现了哈、啊，不只是非基啊，非宗教大同盟的组织哈、啊。所以这些其实它的一个背景是无神论的背景啊，他们受到这个西方的无神论的思想，不只是反对基督教，也反对所有的宗教啊，不只攻击基督教，也攻击其他的宗教啊。他认为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烟呐、啊，宗教是怎么样？宗教跟人类是不能够相容的啊。有人类就没有宗教，有宗教就没有人类。他们有时候已经是非常激烈的口气啊，他们激烈的批评基督教不合科学啊。然后这种反基督教的言论很快就传到各地的大学啊，引起热烈的响应啊，激发爱国的情操啊，那这个甚至引起了全国性的反基督教的运动啊。那这个反飞机运动展开之后啊，教会有没有跟他反驳？有没有起来说，哎，我们不是啊？我们讲奇怪，教会好像不怎么去搭理他们啊。啊，我们看到文献记载当中，大概只有几个人哈、啊、提出啊，跟他们有一些辩论比战哈、啊。那不晓得说当时的教会人士是不想跟他们好、啊、争论呢，还是说啊不知道怎么可能？因为他们都是很厉害的啊。啊，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反省啊。如果有人在攻击我们基督教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在当时的历史是我们很少人去辩驳这个事情啊。那倒是有些哈 啊多管闲事，我们讲第三者。他也不是基督徒，他也是知识分子。他说：“哎呀，你们这个讲言论太激烈了吧？怎么反基督教、反宗教，讲得太偏激了啊？”像梁启超哈，我们看到有一些人梁启就说：“我们当然宗教不能强制一个人去信仰一个宗教，但是你也不能够强制别人去信仰一个宗教嘛，对？啊，所以如果飞机运动的一个情况就是。”他们就是反对宗教到一个程度，说你们不要信，你们信了的话就是迷信，你们就是什么啊？所以基本上来讲啊，反而有一些学者，他们以第三者的立场啊，来批评这个飞机运动的啊，他们的激烈的言辞啊，不是我们基督教起来说话，是别人来替我们说话啊。那甚至有北京大学有5个教授啊，周作人是周树人的弟弟啊，鲁迅的弟弟啊。周作人啦、啊，还有钱玄同等等的啊，他们发表了一个信仰自由的宣言啊，他重申说，啊，宗教本身是你信不信是你个人的自由啊，所以别人有他们要聚集，他们要发表他们的信仰宣言，这个都可以啊，我们不需要去反对他们，不要去攻击他们啊，所以他是由这些学者啊，这些知识分子啊，他们本持宗教自由的一个立场啊，反对这个飞机运动啊。所以，但是他们只是经过，只是一个比战而已啊。 但是不管怎么样哈，这个事情就闹得很大哈，全国就分成两派哈。那大部分呢还是就是反对基督教哈，因为那个阵容，反对基督教飞机运动的那个阵容是非常坚强的啊。所以在世界这个基督教学生同盟他们如期在清华大学举行这个会议的同时啊，那非宗教大同盟啊，还有飞机运动，他们也在北京哈、啊、召集这个学生聚会的哈、啊，他们召集了1000多位学生啊，然后他们有很多学者发表演说来反对基督教啊。那虽然飞机运动开始的时候群起激动哈、啊，到四月的时候啊达到高潮，可是这个东西这个活动哈、啊、后来就归于沉寂哈、啊。那归于沉寂还有一个因素，是因为发生的地方是在北京，那这个北京是谁管辖的？北洋政府哈、啊，北洋政府不喜欢出太多的乱子啊，控制得很好哈、啊。后来的飞机运动跟现在的飞机运动是不一样哈、啊。我们看飞机运动有两次，第一次是1922年哈、啊。1922年并没有造成太多的这个肢体上的冲突啊，可是后来的飞机运动就造成一些暴力的一些情况啊，因为这个北洋政府啊，还是能够把这个社会的秩序啊控制的比较好的啊，所以到第一次的飞机运动只是在1922年的时候召开啊，那主要的是让全国人民知道说啊有这个不同的一些看法啊，所以到1922年底的时候啊，这个飞机还有非宗教大同盟哈、啊，他们就销声匿迹。可是这个影响还是在暗地里哈、啊，慢慢的能够扩散开来哈、啊。所以后来有第二次的这个飞机运动哈、啊，第二次的飞机运动是在1924年啊，而且这个运动一直持续啊，持续了几年，一直到1927年哈、啊。我们知道1924年哈、啊、是发生了一些事情啊，国父孙中山，我们讲孙中山啊，在过世之前的时候。他让国民党啊跟共产党合作，我们称为国共合作，因为要对抗什么北洋政府啊，所以在当时哈、啊，北洋政府它是控制北方哈、啊，可是在南方我们看到是有这个国民政府在那里啊。那当时哈、啊、在建立一个军队，就是黄埔军校，也就在那边建立起来了哈、啊。所以在那个时代大概是这个样子哈、啊，所以开始有一个国共的合作啊。那另外一个是随着各地哈、啊，它有一个呼声，就是我们要废除不平等条约。啊，我们要废除不平等，有个民族主义的起来哈、啊，民族主义兴起的时候，就是讲到西方列强欺负我们哈、啊，我们要废除不平等条约，我们要收回租界哈、啊，我们要干嘛干嘛这个啊，所以这个飞机运动又开始高涨起来了啊，这个原来是因为他们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哈、啊、所引起的啊，所以在1924年哈、啊，我们看到上海各校又在重新主持那个哈、啊，在过去2年前哈、啊、已经沉寂的叫做飞机这个同盟啊。那由国民党跟共产党哈、啊、两方面哈、啊、一起来抵制这个基督教。我们以为国民党哈、啊，国民党是赞成基督教还是反对基督教？
赞成
啊，这是后来是赞成啊。可是之前在国共合作的那个时代，他们是共同来
反对
抵挡基督教啊。所以国共他们是合作的时候，他们是这样做的啊。当时的这个哈、啊，这个飞机同盟是谁来起草写的宣言呢？是由国民党的有一个叫吴志辉，你们听过吴志辉吗？好，吴志辉致敬
开国烟啊，
从台湾来的就知道啊，从这个中国大陆来可能就不知道了哈、啊。那另外一个由在公推共产党啊，有个人啊叫做唐公宪的为主席，他们就发表宣言，他们通电全国，就发展这个。飞机运动啊，这个运动就迅速的发展，从南京、苏州啊、宁波、杭州，你看这几个城市啊，甚至日本啊，这个地方啊，我们的华侨那边都组织了非基督教的同盟啊。所以这个飞机运动刚开始，本来是知识分子，是学生啊，这个爱国的心、民族的情啊，所造成的一个运动啊。可是这当中牵涉到政党在运作的时候，就开始复杂化啊。所以看到政党在操弄啊，那甚至被政党策划跟推动，他们推动学生运动的等等的啊，使这个飞机运动啊更具规模。以前只是学生在那边讲讲话，现在呢是政党在推动啊。那甚至在1924年啊，12月22号到27号有一个礼拜啊，我们就称它为什么非基督教周这一周 那这一周正好是圣诞节的时候，对不对？各地的教会哇都庆祝圣诞，他们就弄一个非基督教周，那动员学生好上街示威、演讲啊、发传单啊、占领教堂啊，那些很多人想要聚会，圣诞节我们看看哈、啊，听听圣诞歌啊什么的哈、啊，啊拿礼物啊等等，结果他们就驱散那些群众，你们不可以进来哈、啊，然后传道人也被殴打哈、啊，有这很多的事情发生哈、啊。然后长沙、济南啊，这个苏杭整个地方哈、啊、都传出去。刚开始是从广州开始发起的哈、啊，这个广州的飞机同盟开始发起的哈、啊。然后到后来有很多的这个暴力的事情发生了哈、啊。然后他们口号很激烈哈、啊，然后强大的组织还有动员的力量，所以飞机运动迅速扩展为群众的政治运动哈、啊，都完全被政党控制啊。那青年学生后来我看到就变成政党推动政策的工具，好，所以本来是一个知识分子在传播他们的一些思想的一个运动啊，可是到后来政治参入进去的时候，你发现很多一种暴力的事情，因为群众这个东西啊，你没办法控制啊。
嗯。
那后来我们看到1925年也发生五三惨案啊，那这个也是在历史上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案子啊，激发连锁性的这个仇洋排外的运动啊。各大城市哈、啊，他们起而响应。那时候我们看到有工人、啊、学生，他们纷纷号召罢工啊、罢市、罢课，还有并要收回租界哈、啊、取消领事裁判这些不平等条约哈、啊。讲起来都是很有道理哈、啊。你可不可以这样做呢？有这个条约，可不可以把它收回来？啊，土地是我们的，对不对？就像香港好了，对不对？香港，我没有办法回收，要啊，可是怎么办？你还是要依。你要根据这个条约来限定啊，虽然在中国强大的时候随时有能力把香港拿回来，对不对？他也不能够你现在把它拿回来啊，你要谈，经过很多的谈判啊。可是在当时啊，他们有很多的这种很激烈的现象啊，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浪潮当中，我们看基督教就首当其冲成为打击的对象啊，不少传教士被迫离开中国啊，那他们留下来的啊，他们很多人也面对很多的问题，他们不得雇佣仆人啊，还有公开聚会也受到干扰啊，所以飞机运动就转趋暴力化啊，有些城乡的基督徒被迫挂着啊一个牌子汉奸啊洋人的走狗哈、啊，然后这个牌子这个示威游行啊，甚至啊有些信徒被杀啊，所以你看到在二十年前呢、啊，义和团事件哈、啊、刚过去，我们想说基督教从此应该可以太平过日子了。可是你看20年后啊，竟然发生这样的事情啊，这当然有很多的因素啊，因为中国当时动荡不安啊，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现象啊。所以我们看五三惨案后来就渐渐的这变成一个暴力化的一个情形啊。那另外一个哈、啊，有一个现象就是有一些学潮啊，他们就开始起来啊，他们这些学生哈、啊、开始啊，他们特别是对于针对教会学校。记不记得刚开始啊，中国还没有学校的时候，中国只有私塾，没有官办的学校的时候，很多教会啊，他办了很多小学、中学啊，甚至大学，他们办了很多。可是，在后来啊，他们想说，你们教会学校办的这个课啊，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念过教会学校？那教会学校有时候要读圣经啊，对不对？周会的时候又讲，哎，我们先来念一段圣经，我们再来吃饭啊，好吗？啊，那你变得是宗教跟教育怎么样？和在一起啊，你把我们年轻人给怎么样洗脑啊，灌输这些思想，怎么可以呢？教育归教，应该是分开来的啊。所以他们讲说，我们的教育怎么可以交给这些教会学校去办呢？啊，我们要就收回这个教会这个教育权啊。所以各地的教会学校爆发了一连串的学潮啊。我们看到政党，不管是国民党或者是共产党或其他政党啊，他们都深入到校园里面，他们想要控制这个啊，操弄这个学生运动啊，所以他们鼓动学生发起这个风潮啊，渗入校园，煽动学生起来反抗校方啊，然后并组织宣传队强行进入学校啊，所以他们有甚至说，哎，我去那边念书，其实不是真的念书，是渗入在里面啊，做一些破坏的工作啊。那这个使得学生的思想就越来越偏激了啊，遇有任何不平的事情啊，你管得太严的时候，我们就要起来啊。动辄以罢课、罢考、退学为要挟哈、啊，那有些学校以管理是很严格哈、啊，你这样子哇破坏我们校规怎么办呢？ 我们把你开除嘛，对不对？开除学校有没有权利去开除？按照小校规是可以啊。哇，一开除事情就闹大了啊，闹大的话，哎，你开除，你看这个帝国主义就逼迫我们啊，所以他们就因着这样的事情啊，有几个学校啊，就是因着学生被开除的事件啊，他们就发动啊去罢课，搞很多的学潮啊，所以就发生很多的冲突。在那个时期啊，全国发生了60件的这个学潮。我们以前看的是教案，对不对？现在变成什么？学潮啊！所以这个中国传教哈、啊，传到基督传到中国、啊，我们看到这个风波一波未平啊，一波又起啊，一波是接一波的。所以我们读历史要了解在当时的情况啊。那在影响之下，我们看教会学校人数就大幅减少了啊！你这样怎么能够继续教学呢？哈、啊，根本没办法。我们看以中学为例哈、啊，在1922年哈、啊，大概有11000多个人啊，降到1927年的5500人啊，人数就掉了一半啊。所以我们看在当时飞机运动造成这样的一个现象。还有一个接下来哈、啊，我们看到国民政府北伐啊，国民政府北伐是谁打的？
啊？
蒋中正，蒋总统，在中国大陆是说谁打的？
蒋介石，
还是蒋介石啊？但是最厉害的是我们的叶挺将军啊，铁军啊，全部都是他打的，全面打的啊。其实主要是黄埔哈、啊，黄埔军校啊，他们一起来打的。当时的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啊，有很多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都有啊，他们一起打的啊。那当然主要的啊主力还是国民党的啊部队。那由于国民政府啊，他是支持在当时的南方国民政府，记得啊，北洋军阀啊，北洋政府他们是对于基督教还蛮保护的啊，他们不准有这个学潮发生。可是在南方啊，我们知道说这些这个南方的政府啊，这个国民政府国民党跟共产党他们就是要借着反帝国主义啊，好制造这些事件啊，扩大这个动乱啊，他们才可以能够从中啊做一些事情啊。所以国民政府在当时其实是对飞机运动是支持的啊。我们看到吴志辉哈、啊、跟共产党那个唐功宪他们是一起组织这个飞机同盟的啊。所以甚至哈、啊、他们纵容人民去骚扰教会啊。所以到1926年的时候啊，蒋介石率军北伐，军队所到之处啊，有很多医院啊，反正是你这些是西方的哈、啊、帝国主义的东西啊，我们就有权去霸占啊，像教堂啊、医院啊、学校啊，啊，我们就去占领，我们就住在那里啊。那战争发动啊，这个动乱让飞机运动啊那个火上加油啊，各地的传教士哈、啊，还有这个领事或者差会哈、啊，在领事或差会的命令下离开中国，因为太乱了啊，在那个时代啊。所以传教工作啊，在这段年间啊，就停滞下来，西方的传教工作停滞下来，特别是在偏远乡下的教堂啊，他们被迫关门啊，很多信徒也流失了啊。反倒是在北洋政府控制下的北方啊，那一直到被伐军占领为止啊，飞机运动都是被北洋政府控制住啊，他没有受到很多的冲击啊。那在1927年3月的时候啊，革命军第六军攻克了南京，啊，那有一些军人他就袭击英美的领事馆，攻击还有列爵外国传教士，然后有6个传教士被杀啊，那其中包括了啊，金陵大学的副校长啊，这个叫文怀恩，这个在历史上就会称为南京事件啊，这是可能你都觉得是小事情啊，因为我们都没读过啊，但是在历史上有这么一回事情啊，这一回事情一发生的话，真的是就造成国民革命军啊，本来西方国家对国民革命抱持一个正面肯定的态度，后来就发现哇，这个怎么得了啊？开始这个国民革命的声望就受到很大的打击啊！然后你们这是也是跟暴民差不多嘛啊？那这个破坏了这个形象啊！从那个时候，使得5000名新这个传教士哈、啊、就离开中国。之前哈、啊，我们看到1922年的传教士最高的时候有8000个，到了1927年、1928年的时候，剩下了3000个啊，3000多个。所以你看，流失了多少？5000多个，他们离开了啊。那所以这使得传教工作哈、啊、就宣告很多地方就宣告停顿啊。那很多教堂就关闭了，信徒流失的情况啊，空前严重啊。那中国教会面临到一个紧要关头， 那一直到什么时候这个刺激情况才结束呢？好，到1927年、1928年左右哈，这个发生了一件事叫国共分裂哈。
嗯，
我们读这个在台湾读的历史，我们称为宁汉分裂哈。宁就是南京，汉就是武汉。好，汪精卫跟啊这个蒋介石哈，他们分裂了哈。而且清党哈，我们读历史有没有读到清党？
啊，
国民党在清党哈。就说啊，这个太乱了哈，那个左派、右派还有共产党都渗入到国民党里面哈，所以蒋介石就发动了一个清党一个活动哈，所以让这个飞机运动对于基督教的迫害这个宣告比较缓和下来了哈。那后来我们看飞机运动就差不多在1927年就落幕了啊。那因为这时候发生一些事情啊，发生什么事呢？第一个是北伐也差不多啊快完了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蒋介石展开清党运动，扫除党内的共党分子还有左派的激进分子啊，并且大力压制各地的社会运动啊。那共党在那个时候开始策动一些武装冲突啊，后来失败啊，他们被迫逃到山区。那这个是这中国近代史会提到的这个事情啊。那后来工人及学生中间的工作啊，那些运动也转到地下化啊，所以政治的情势就开始逆转啊，我们不能公开再去攻击这些教堂啊，攻击基督教了啊。那本来是由政党推动的反教运动，于是就遭到遏制啊。那虽然各地还是有零星的反教事件，可是马上就被平息了。好，所以这个飞机运动哈，总共我们看从1922年到1927年，大概绵延了5年啊。那对教会来讲是带来极大的破坏啊，这个跟这个比义和团事件哈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义和团事件只有短暂的那段时间啊，可是飞机运动持续了你看5年的时间啊。那这个传教士也流失了啊，你看到刚才这原来有8300人。降到3100人。
嗯，
啊，广东的情况特别是恶劣啊。广东一省啊，本来有800多个宣教士，到后来只剩200多个啊。那很多没有离开的宣教士，他们发现哦，内地很危险啊，他们就到大城市去了啊，到大沿海一带的大城市啊。所以飞机运动也开始落幕了。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因为蒋介石啊。他也结婚了哈，娶了宋美龄之后呢，哎，这个对基督教开始哈，开始改观了哈，在宋美龄的劝告之下哈，开始，他后来他也决定说他要信奉基督教啊，那所以基督教在国民政府的当权的时候，到后来就没有再受到逼迫哈，就是快快乐乐的这样子过下去啊，直到1950年的时候，新中国上来的时候，那又不一样了哈，因为新中国哈，那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大陆，飞机运动的骨干都在这当中啊，所以那个时候啊，我们再下两朋友会提到啊，那时候基督教遭受到迫害是空前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在飞机运动之后啊，是有一些影响啊，但是国民政府一上台，这些好像表面上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啊，那开始呢？教会开始也会反省，也会思索，就像义和团运动一样啊。义和团事件造成很大的破坏，所以教会开始会反省，哎，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过去我们传教的方式啊，对还是不对啊？所以他们有做很多的调整。义和团事件当然是因为不平等条约的关系啊，然后开始人们对洋人对基督教有个反感啊，所以他们后来做了很多的这个社会的工作啊，也开始说我们不要借着。不平等条约的方式来做这个啊，来做这个传教的工作啊，而是要单纯的传教就归传教啊。那这个飞机运动之后，也让中国教会开始有个新的审思啊。本来如果中国教会好好自己去做，也就没事啊。为什么我们这个世界啊基督教的宣教或者学生会议要到中国去召开呢？姿态摆得太高了啊。然后讲的一些话太过刺激人哈，那后来他们就开始反省说，干脆就让中国人自己起来啊，因为现在人家把帝国主义跟基督教连在一起啊，所以传教士你一传教，人家一看你这是非我族类，你传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啊，有没有问题？如果基督教自己本身，中国人自己在传教的话，那就没问题了啊。所以从那个时候，他们开始彻底的觉悟说，中国一定要走一个本色化，要本土化。 所以1922年到1927年的啊飞机运动，反教人士猛烈批评基督教啊，成为跟帝国主义啊这个牵连不断的关系啊。这时候西方传教士才醒悟过来，要把教会的领导权啊移交给中国的信徒，我们不要再去管中国的事情啊，不要让他们牵扯太多跟这个世界跟国际啊有关的事，因为中国的目前的情况他们是对于这个东西非常忌讳啊。所以中国的教会领袖也意识到啊要与帝国主义划清界限，必须赶快建立啊这个中国化的教会。那于是针对过去教会啊我们是外人对不对，外资啊外资啊，其实中经济要起来我们一定要外资要进来嘛， 对， 对，外资进来，哎，我们起来之后还需不需要外资，就不需要了啊。然后开始就提出了自立自养自传的啊三字方针，所以三字教会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现在走的三字方针啊，其实啊也是受了这个影响，就是不要跟外国啊有勾结哈，有一些关联啊。那教会的建造不再是靠西方的教会，而是靠着中国人啊，就是靠着对神的信靠啊，
自给自足，
靠着神来这样做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个飞机运动所造成的是基督教开始本色化啊。那基督教本身它因为它是从外国传入的啊，所以你难免说把基督教定为洋教，对不对？基督教就是西洋人传来的啊。所以无论不管是在思想上、在组织、在礼仪啊，还有行政各方面，一定会带着浓厚的西方色彩。对，你看建筑风格就不一样了啊，里面唱的诗歌，哎，这个怎么跟我们唱的不一样啊？写的说的话都不一样啊。所以这些西方的色彩很容易啊，成为在华发展的阻碍。因为现在这个时候，中国哈，他们是很痛恨这个帝国主义，很痛恨西方的这个时代啊。所以中国很教会很需要本色化，所以飞机运动使中国教会在面对本色化，他们有以下的思考啊。第一个，教会是要合一，包括宗派啊，你看到宗派，你派一个是伦敦会，哦，你派一个是什么的，你挂个名字一听就是从西方来的啊，以后不要这个了，以后我们教会都叫什么？中华基督教会不就好了吗？啊，不要用什么浸信会啊，什么摩拉维亚会啊，或者是那个哈，啊，一听就是外国的名字哈， 啊是吗？
零人航行那个时候起的
啊，对，后来起来的就是用中国的名字啊，你叫福音堂也好啊，灵粮堂啊，什么堂都好啊，但是不要有一个这个听起来就是从外国来的啊，有很多的宗派，那这个外国很多宗派就那么有名的啊，那一听知道就是从外国来的啊。所以要教会要打破这个宗派的这个关系啊，要合一，然后西方教会要移交对教会的管理啊，使中国能够真正的自立自治还有自养。那他们也体会到要重视华人传道的工作，要建立啊，要栽培那个华人的传道人啊，不要只是让宣教士来传讲福音啊，要兴起华人自己的布道家啦、传道人等等的啊。其实在那个时候其实神已经预备了啊，后来真的是有很多的华人啊，这些复兴传道人啊起来了啊。然后呢他们还有一个就是要将基督教的信仰啊与传统的文化能够调和啊，要消除彼此的歧义啊、冲突还有不必要的误解啊，很多东西啊要把它给化解。以前的传教士比较有学问啊，像利玛窦啊，他对中国文化有深入的研究，可是后来的传教士啊，他们比较没有这么多的钻研在这方面，所以对于这些文化东西他就觉得啊，第一个他不认识，第二个他会轻看啊，你这个很多的不好的习惯，哎，你学我嘛啊，那倒插干嘛的啊，规规矩矩啊，所以就会造成一些误解啊。所以尽量就是让基督教信仰啊跟传统文化能够结合在一起啊，然后让基督教融入中国人的生活啊，使基督教的本色化越来越深的时候啊，就容易啊被接纳，不会造成后来你看到有很多的冲突啊，很多的冲突是因为彼此的误解在那里啊，所以他们体会到这个，所以教会就开始哈，有自治、自传、自养了啊。那这个哈，这个其实我们看到在飞机运动哈，最激烈的时代啊，也就是基督教三次这个精神发展最迅速的时期啊。
三次教会
啊，三次教会就是说，我 连基督徒本身也觉得说，我们真的是要跟这些西方人划清界限啊。所以在当时哈、啊，教会里面也不免哈、啊、有一些民族主义的一些情绪在那里哈、啊，所以他们就脱离宗派哈、啊，你说你们这些宣教士哈、啊，好，我现在可以自己传了哈、啊，你们不要再管我们了哈、啊。所以在当时我们看飞机运动的，不只是造成这个宣教士离开中国哈、啊。然后也造成这个中国的教会也愿意自立自强，不愿意接受这个哈、啊，这个西方的外国人的资助啊。那可是到了1920年代末期啊，然后民族主义对于基督教的攻击渐渐放缓啊。我们后来也看到教会自立自养的努力的脚步也就放慢了啊。那到了1930年代的时候，我们看世界有一个经济不景气啊，美国有一个大萧条啊。如果我们读那个历史啊，这个大萧条不只是影响美国，也影响到全世界，欧洲会不会影响到中国呢？也会哈、啊。中国的很多传教士，这些宣教士是谁支持的？美国本土的很多民间支持，民间没钱了，他们也就没钱了啊，没钱了，哇，糟糕，发不出薪水了，发不出卖面粉了，怎么办？那开始信徒就会流失哈、啊，很多的医疗、教育还有慈惠的事业也宣告萎缩，还有停顿哈、啊。美国那时候很有钱的时候，拼命在那边哈、啊，把很多慈善或者教育这些医疗哈、啊，钱大笔的投入中国。可是，一旦这个钱没有了的时候，那些工作也就停顿下来了哈、啊。所以我们看，在这种情况发现，我们不能一直靠外国啊，所以必须要建立一个自立自养。自传的教会啊，所以西方差会的影响力也渐渐淡出中国的教会了。好，还有一个飞机运动造成的一个影响，就是教会啊要彼此合一啊。那基督教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分裂啊，宗派间之间会互相排斥啊，一直是被人诟病还有攻击的。那宗派间的哈、啊、互相哈、啊、不相往来哈、啊，彼此也不能够这个合作哈、啊。那我们看这种情形哈、啊，后来他们也意识到不能够是这个样子哈、啊，因为西方教会我们看到常常会有这些不同的宗派哈、啊，德国的教会跟英国教会、美国教会、法国教会啊等等都有一些不合的现象啊。那在中国哈、啊，他们在1927年哈、啊，有19个宗派，像公理会啦、长老会等等，好、啊，他们原来是西方差会所建立的教会，有19个宗派。我们不要叫这个公理会，我们不要叫长老会，我们叫什么呢？我们合一起哈，我们叫一个名字叫中华基督教会，这样好不好？啊，就好了嘛，对不对？皆大欢喜哈。那你的教会是去的什么教会？公理会？哦，不是公理会，圣公会也不是圣公会，我去的是中华福音教会，那对人的观感也不一样哈。那所以19个宗派，他们成立一个中国最大的教会哈，叫做。中华基督教会，但是其实是19个宗派合一的啊，所以这个是宗派的合一。那另外一个合一叫做事工上的合一啊，事工上的合一比较不是在教会的合一，而是我们要做一些事情，我们可以合作，大家一起做啊。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些慈善的事业，或者要做教育啊，或者地方的建设，一个教会一个宗派不容易做，可是我们这几个宗派合作啊，一起做就会事半功倍啊。所以他们就组织了一个叫基督教全国协进会啊，在1922年成立。那这个他做了负责有很多的工作，有做计划、调查、研究等工作啊。然后他们制定一个新的路线，还有工厂，特别是在农村的建设的工作、大型的布道会哈、啊，还有联络的一些事工等等的哈、啊。他们这些以事工为导向的这个联合会哈、啊，他们有19个宗派啊，他们集合在一起。他们在当时哈、哦，集合如果信徒人数算一算，大概有30万个信徒啊，那占全国信徒的61%哈、啊。但是其实这些信徒当中，有些并不见得是真正的基督徒哦。比如说我参加了基督教青年会，你知道基督教青年会做一些什么事吗？在这边的话，我买了一个 club， 我就可以去那边游泳啊。那这个算不算基督徒？或者参加他的一些社会福利工作，不见得是基督徒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计算基督教的人数的时候哈、啊，有时候不见得是很精准啊。哦，并不是完全落实。真正你要从事一个教会的福音工作，那才算是真正的啊。 基督徒、哦、但不管怎么样、啊、我们看整个中国的教会他们是合一，他们走向本色化、啊、他们彼此也比较团结了、啊、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本土的这个教会领袖开始就起来了、啊、我们知道1920年代中国政局有很多的变化，战火纷飞、啊、很多灾难频传、啊、物资匮乏，人心空虚、啊、然后在这个时代我们看中国很多的布道家兴起了、啊，很奇妙的这些人哈、啊，他们大部分都是在1900年左右出生的啊，所以在属灵上哈、啊，他们的工作取代了原来西方传教士所做的工作啊，他们成为中国教会的属灵领袖。以前是我们必须要靠戴德生、戴德靠古约翰啊这些哈、啊、很有名的宣教士哈、啊，可是现在呢，神兴起这些人哈、啊，我们看这些名字啊，我们可以把它记下来啊，这就是在当时兴起的，像王明道啦、啊，啊陈崇贵、王载、宋尚杰、纪志文、倪拓生、贾玉明，啊赵世光等的哈、啊，这些只是一部分了、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哈、啊，啊在他们的推动之下啊，中国各地掀起了奋兴运动，他们很多布道家啊，布道家的足迹啊所到之处，中国教会都掀起复兴的热潮了、啊，在当时有很多的布道团啊，我们上礼拜也提到哈、啊，布道团。这个到各地走遍全国各省啊，各地，然后他们通过个人的见证，还有户外聚会、福音大会啊、分心培灵等等的啊，然后就领人信主啊，然后教会就变得生机、生气勃勃啊，然后在这个时代啊，教会增长得很快啊，很多人就信主，不只是传道人所做工作，而且是啊宣教士所做的工作，而且是中国的传道人啊他们做的。然后呢还有一个现象是有个大复兴啊，你知道大复兴，我们讲到复兴的时候我们会讲是圣灵的工作啊，比如说聚会里面忽然之间，哎呦我怎么讲一讲他们就被圣灵感动，然后哭泣啊悔改，哎怎么回事，这是谁做的，是不是我讲的太我讲太好了，他们太受感动了，哎平常我到别的地方讲怎么没有，怎么到这里就会扎到这些人，是圣灵的工作啊。其实我们看到在1904年哈、啊、在英国的威尔斯发生一个大复兴，威尔斯大复兴啊，由那个哈、啊、Evans Roberts 哈、啊、他所带领的，然后到了1906年在美国洛杉矶阿苏萨街有一个大复兴，我们讲的五旬节啊，就圣灵的工作，那这个复兴的火、啊、后来传到世界各地去了，其中有一把火传到哪里，传到朝鲜啊韩国那里去了，当时有个宣教士叫古约翰啊，古约翰是加拿大人啊，那他朋友马杰啊，马杰跟他讲说啊、哦、那边有个大复兴你也去看看，所以他在中国嘛，他就去那边看，他在那边待了3个礼拜，哇他亲眼目睹，哇什么聚会当中一聚会一讲到信徒马上就悔改哭泣流泪，他就知道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啊，有复兴的工作临到了，所以他看到之后就大受感动啊，3个礼拜之后他回来也是在那边就凭着信心在那边宣传讲啊，哎他所到之处也带来了悔改啊，很多人信主，我们是称为东北大复兴啊，东北复兴是古约翰所带领的啊，1908年的开始啊，从那时候开始这个复兴就一直持续不断啊，他到各地去，在华北啊，在山东，在山西啊，很中国各地，还到蒙古那里啊，内蒙古那里带领很多人信主啊，那他知道说，他说这不是我做的啊，他是不是靠着我的势力，不是靠着我的才能，乃是靠着圣灵才能做的啊。那在聚会中人们被圣灵感动哭泣悔改，生命啊得到更新啊，所以古约翰所带领的复兴一直啊一直到1930年都在中国啊，他把这一生真是完全奉献给中国啊。他也曾经被冯玉祥啊，大家知道冯玉祥冯玉祥邀请啊，冯玉祥他有一个绰号叫做基督将军，基督将军的意思是什么，他是基督徒啊，他在1913年的时候在北京听到一个宣教士哈、啊、叫穆德吧啊，传讲福音被受感动，他就信主了，可是他是个军阀竟然是基督徒啊，哎真的也很敬虔啊，然后听说古约翰哇不错、啊、他就很仰慕他，我手下有很多军队怎么样，我们做晨操召会的时候我们先请这个古约翰来做精神讲话啊，然后请古约翰到他的军营里面啊，传福音，公开在那边传教，啊，也不是强迫，哎，真的是感动很多的军人哈、啊、信主哦、啊，是带领了好几千人信主哦、啊。所以冯玉祥这个跟古约翰，如果你们有兴趣，在《甘泉季刊》也记载过这些事情啊。那这个 带领很多人信主。还有一个大复兴哈，是1927年啊，一直到1937年啊，我们被在中国历史教会历史上被称为山东大复兴啊，这跟古约翰没有直接的关系哈。最主要的哈是有两个宣教士，有一个是美国的宣教士叫科培里的哈，还另外一个是挪威的哈女宣教士新议会的啊。叫孟玛丽，
这个科培里不是 Billy Graham 吗？
不是不是Billy Graham 那时候还小孩子他们也是就是在一个聚会当中，哎，忽然这个神的灵临到当中啊，然后看到圣灵做让人家悔罪哭泣悔改啊，他们所带的这个大复兴啊，也看到很多神迹奇事，但最主要的这个复兴的工作是让人的心回转哭泣悔改啊，所以他们有一个习惯啊，就说哎，你悔改了没有，你重生了没有啊，你认罪了没有啊。他们我们想着认罪好像不好意思，可是在那个时候大家都认罪，被圣灵感动的时候，这个认罪不会觉得他很羞愧的事情，而且觉得说哎，生命可以得到更新啊。所以这个山东大复兴开始蔓延到全国啊，在1927年到1937年啊。1937年其实就是啊，中日啊，卢沟桥事变的开始，抗战的开始啊，正式开始。所以可能神预备在这个中国要面对苦难的年代的时候啊，让圣灵临到中国啊，中国整个大地。那当然，这个复兴的火，我们看不只是在美国，在威尔斯哈、啊，它也在世界各地，但是也传到中国、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跟之前哈、啊，我们看到在19世纪、20世纪之前的那个宣教士很少有过的现象啊。20世纪之前哈、啊，我们看戴德森或者是从马里逊开始的啊，他们传福音比较是在那边传啊，拼命跟你讲啊讲，但是不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哎，圣灵来，一群人就这样信主啊。所以那时候福音是不容易传的，可是当圣灵来的时候，福音就很容易传。所以我们看这个福音开始就在中国哈、啊，正式点燃起来啊，表示哈、啊，这个中国正是预备好了，这个土哈、啊、已经松软了、啊，所以神的灵就格外的强烈。虽然在那个时代，我们看是一个战乱和纷争的年代，可是我们也看到神的复兴工作、圣灵的工作也是格外的强烈啊。
所以这个是山东耶稣家庭，就是这个时候。
山东有耶稣家庭啊，所以我们看接下来啊，有本土教会的一个兴起啊。
耶稣家庭就是那个什么科技的那个本后神的那个。
哦，不是哈、啊。
下面有。
下面哈、啊，我们看这个哈、啊，后来有中国的本土教，因为我们之前所看到的比较是宣教士他们所在建立的教会。那一般中国有一些布道家哈，我们看到像宋尚杰哈，宋尚杰去传福音，他并不是建立教会，他干嘛？他叫人信主，他奉新，他也是一样啊，人很多悔改啦、哭泣啦，被圣灵充满，甚至有神迹奇事，然后很多人信主。接下来呢，他不是去牧养他们，他去哪里？他到别的地方去了，下一站去了啊。所以那些奉新布道家，他们并没有去建立教会，就像是怀特菲一样哈。他是属于这个布道家，不像是约翰威斯里。约翰威斯里是把那些信徒组织起来啊，成立一个教会。所以在当时中国虽然有很多的本土传道人，可是他们并没有像说成为一个很大的教会。可是在当时也有一些成为一个很大的教会，后来成为一个宗派啊。我们看有哪些啊，在1920年代中国各地出现了许多独立自主的教会啊，可是大部分都维持不久或是发展不起来。发现我们对外的依赖还是需要，因为在当时中国还是在一个幼稚启蒙的一个阶段，不像外国比较，不管在真理在生命都比较成熟啊，所以他们就发展不起来。可是在这个期间哈、啊，我们看到还是有一些可以发展的啊，我们看到发展到一个颇具规模的有三个啊，一个叫真耶稣教会，一个叫耶稣家庭，另外一个叫聚会所啊，因为后来这个发展到后来真的是成为一个宗派啊。成为一个宗派哈，那前两者哈，我们看到是跟五旬节哈有关系，有五旬节的色彩，因为他们强调方言哈，他们强调被圣灵充满。那另外一个哈，就是聚会所，就是比较受弟兄会的影响哈，主要是尼托森所带领的啊。那到了这三个教派哈，到了1950年代都发展哈，差不多将近10万人哈，有7、8万人至少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中国本土教会，不是透过宣教士哈，而是这个。他们的教会的领袖啊所带领的啊，那这个兴起我们称为本土教会。那 因为由于他们的神学观还有运作方式跟一般的传统或者西方差会不大一样，他们内聚力很强啊。那他们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跟其他的教会之间比较少接触，比较少往来。所以你看到这个真耶稣教会，你有没有跟真耶稣教会啊有接触，有来往来吗？你发现比较少啊。耶稣家庭好像已经没落了哈。我们先看耶稣家庭比较是没落。
耶稣家庭不是罗炳生，
不是不是，那是信心啊，信心
差。这耶稣教会不是有些偏斜吗？
有一些偏差的一些现象哈。
真耶稣教会有，
真耶稣是有一段是极端，极端
啊。那他们是属于五旬节派的哈。那我们讲灵恩教会的时候，历史的时候有提到哈。那另外一个是聚会所哈。那聚会所它并不强调圣灵的啊，特别是甚至它反对啊，反对方言等等，它算是比较传统。可是他们很重视神的话语哈，到现在发展的蛮不错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哈。我们来看这个真耶稣教会它是怎么开始的啊。真耶稣教会是中国本土的第一个灵恩派的教会啊，灵恩教会。它也是一个自立自养自传的啊，教会发展的非常快啊。但由于它特殊的教义啊，那在传统宗派中被视为异端或者是极端啊。有人说异端，有人说极端，但不管怎么样啊，我们讲历史只是把它的一个现象把它说出来啊，你们自己去判断啊。那他创会人有个叫魏保罗的啊，那他从使徒信信会当中得到灵洗啊。使徒信信会是阿苏萨街的那个啊，我们讲那个西莫牧师所建立的叫使徒信信会啊。那后来有一些宣教师在去那边，中国的宣教师到了阿苏萨街的时候去跟他有些交通啊，那他们就支持他们在中国所做的宣教工作。有个叫芬德新的啊，有个宣教师，他回到中国去的时候，哎，他就建立一个使徒信心会。那他强调方言，强调被圣灵充满啊。那魏保罗就是在这个使徒信心会当中得到灵洗啊，所以跟阿苏萨街是有点关系啊。他就说起方言来，他也被得到医治了啊。那在1917年的时候，他在北平啊，北京，现在叫北京啊，在成立了真耶稣教会啊。那他过了没多久他就死了啊，死了之后另外有一个弟兄起来叫张林生啊，他就领导了。另外有一个叫张巴拿巴的啊，那他就往海外发展，所以不只是在中国，他也在海外啊，在东南亚各地建立教会啊。那到了1950年代，他们算一算啊，真耶稣教会发展到大概有12万5千人啊，那教堂大概有1200处啊。那国内的信徒多半分布在湖南、湖北啊、闽南啊、福建啊，还有豫是河南啊，这个四个省啊。
为什么他是异端极端？
他不认为耶稣是神，他不
是
上帝。
这个我异端极端是有人看不同的教会啊，不同的教派对他有不同的看法啊。认为他是异端或极端，其实在真理上面来讲，第一个他没有否认三位一体啊，他也没有否认说耶稣这个神性人性的问题，这个都没问题啊。那他的救恩论也都没问题，在传统的一个神学架构上来讲，他算是正统的啊。只是因为他太过于强调方言啊，他讲说如果你要得救你一定要讲方言啊，你没有讲方言你就没有重生或等等，那这个就有点偏激。所以在技术上来讲，
王明信所写的《真道舍策通》，他最近所写的那本书把它解释得非常的清楚。
对，所以看你怎么样定异端，怎么样定极端啊。通常异端的定法啊，我们讲说你在三位一体上面你要讲清楚啊，然后你的这个基督人要讲清楚，你的救恩人讲清楚。那这个如果这些都清楚的话，那一般来讲我们不会把它定成异端。那只是你的做法有一些不大跟我们一样的啊，譬如说你一定要强调一定要守律法，不可以吃猪肉，你强调说这个一定要守安息日，要礼拜六聚会，那这样的话我们会不会说你是异端呢？我们也不要说异端，我们说极端啊，我们就说极端。那所以基本上来讲，真耶稣教会在这三点啊，三个基本教义都没问题，但是呢他强调说你要讲方言，你不讲方言你就没有重生，还有其他的啊，你又相信预言很多东西的，那这样当然的话有些人就说哦你是极端啊。所以看你怎么定啊，不要随便给人家乱挂帽子啊，别人说你是异端那你就是异端，那你变得说 你听谁的啊？你根据什么啊？所以我们讲一件事情要有一个根据啊。好，但 anyway， 我们看到台湾也有真耶稣教会啊，在1926年的时候由福建传入啊，到1949年的时候是台湾仅有的三个基督教派之一啊。所以其实，在1950年的时候哈、啊，他们在算哦，台湾最大的教会是长老会，第二个就是真耶稣教会啊。第三个是聚会所啊，等等，所以在当时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发展算是很快的啊。那另外一个叫做，现在已经不是了啊，但是就说在1950年的那个前后啊，那还有一个叫做耶稣家庭啊，那耶稣家庭是中国本土出现的灵恩派啊，那特别是以基督教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式的团体生活著称啊，所以在共产主义实现这个人民公社之前啊。这个耶稣家庭已经有了啊，他们强调说没有私有的财产啊，一切都是公共所有。他们按照这个《使徒行传》那边所教导的，凡物公用啊。所以创始人叫做静电营的啊，他原来是卫理公会啊，我们称为梅伊美会的传道人啊。那在1924年的时候设了神召会，神召会也是这个五旬节派的那个教会啊。那受了这个教士的影响。他就受了圣灵的洗，还有说方言啊。当他这个宣称自己已经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哦，这个卫理公会的啊，每每回就没办法接受，就把他赶出去啊。所以他1926年的时候，他就回到他的老家叫马庄啊，他成立了一个叫长商学道坊啊，你要织布啊，一边织布一边学道啊。所以他买了几亩地啊，租了几亩地，用了3张织布机，然后开始信徒不多，才15、16个人啊。那他们多半是寡妇，然后他们就称为耶稣家庭啊，然后他们过着一个集体啊共产的生活。嗯，开始的时候发展的并不是那么容易啊。到1937年啊，抗战这个时代，这个人民生活就很苦了啊。以前这个物资流通的时候就没问题啊，我们不需要过共产的生活，可是现在不行了，对不对？现在这个很多战乱的事情，这个物资都不通的时候怎么办呢？哎，有个耶稣家庭，你可以自产自足自养的这个地方哈、啊，所以耶稣家庭在那个时候就发展很快了啊。除了在山东马庄那个境内之外啊，而且分布在山西、陕西、河北、内蒙古、甘肃啊等乡村，甚至后来也到上海啊，整个大城市啊，很多城市居民也都加入哈、啊，他们很向往这个，哎，这个蛮不错的啊，这个乌托邦共产啊，人人有饭吃啊，有饭的人人吃啊。所以在1948年的时候他们成立大概有127处耶稣家庭，人数有多少呢？我们不知道啊，因为他们是不准人去算的啊。但是我们知道这势力是蛮大的啊，所以没有一个确切的数目字啊。但是我们知道有这么多的聚会点啊，所以人数也相当可观啊。那另外一个聚会所，我们知道是很有名的，这叫尼托森他所建立的啊。那他在1928年的时候，首先在上海啊，他有个波饼聚会。啊，所以他们每次聚会一定要掰饼的啊。那此后呢，这个小团体它渐渐发展啊，在各地建立聚会点，然后他们自认不属任何宗派啊，他们反对说我们不搞宗派啊，我们是都那你们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呢？对不对？那后来说我们是奉主名啊聚会的人用啊，所以我们没有什么任何名称。
对
啊，那怎么办呢？政府先说，你如果要聚会，你要合法，你要登记啊，不然就你非法了。那没办法，你还是要有个名称，到最后呢还是变成一个派，一个宗派啊。他只是用名称，他就用哎呀我们在这边聚会，就称为基督徒聚会处啊，或者说基督徒聚会所等等名称。那他们在还没有名称之前呢，他们用了一本诗歌集啊，他们叫小群歌集啊。小群是耶稣所讲的啊，耶稣跟他的门徒讲说，你们这小群呢 啊你们不要怕啊，怎么样啊。所以这个他们自称自己小群 little flock 啊。所以有些外国人啊，外国人是对于这个尼托森，他们会称说，哎，他是什么教会，有时候会称他 little flock 啊，就是小群啊。所以他们有时候被称为小群教会啊。那教会聚会从上海开始发展啊，逐渐遍及啊全国到海外啊。到1949年的时候有700间教会啊，国拜民聚会人数有7万人。那后来啊，这个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啊，这个等于说这个所有的宗派都没有了啊。可是在海外啊，他们还存留下来。 所以我们看到在台湾、在香港、在各地，这个聚会所还继续发展。如果他们没有在海外去宣教的话，可能他们就没有了。就像耶稣家庭好了，耶稣家庭并没有到海外去宣发展，所以耶稣家庭我们现在看不到啊。但是真耶稣教会跟这个聚会所最早期所建立本土教会，因着他们在海外啊曾经建立一个聚会点，在台湾、在东南亚各地他们都有啊，所以到现在他们还继续存在，而且发展的是相当大啊。所以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历史啊。所以中国本土教会哈，其实三分之二，我们看这比例来讲的话啊，是五旬节派，是灵恩派的啊。所以现在在中国啊，中国的基督徒现在也是很多人啊，很多人，我们看到也将近有一半以上的哈，他们也是属于对圣灵开放的啊。所以可能在当初这个真中国本土教会的建立的时候，我们看到是五旬节派或者是灵恩派的，已经在这当中啊，有神的一些工作啊。好，这个今天讲的比较复杂一点啊，但是是蛮对大家来讲蛮重要啊。飞机运动，记得这个哈，1922年到1927年。
义和团洗的那个宣教士，比起文革的去世的那些，哪一个比较多？
被杀。你说用刀砍的还是？
对，因为很多被杀是，也有中国人被杀吧？
对。
对，
一共是。义和团这个中国的信徒被杀了哈，有5000，新教的哈，就基督教大概5000多，5000-6000个人。那天主教大概有20000，有人估计甚至30000哈。那但是传教是新教。新教传教士死的比较多，天主教传教士死的比较少，情况大致上是这样。那至于说文革的期间，我们再等到
一共25000啊，是
差不多2-3万个人，我们讲到20000或3万，就是在义和团事件，中国的信徒死的，那宣教士死的这个新教的就占了大概189个，然后天主教大概只有50-60个人，不到100个。那文革的话呢，我们要等再下两堂课才会提到。好，我们就讲到这里。